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5月24号，公元2006年7月1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影片在亚洲电影节上播映。西藏农牧地区流行土地买卖现象。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在澳洲展开巡回演出。世界遗产大会指西藏三江并流面临生态威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影片在亚洲电影节上播映，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月14号到23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斯里府剧院举行了第八届亚洲电影节，并向民众播放了介绍西藏著名修行成道者米勒惹巴生平传记的影片《米勒惹巴》，得到民众的赞赏和喜爱。在新德里举办亚洲电影节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辰2550周年，向民众以中庸之道为名，特别精选播放与佛教有关制作的电影，其中包括反映一位出生于11世纪中叶的藏传佛教噶举派早期代表人物、著名的大修行成道者米勒惹巴生平传记的影片《米勒惹巴》。这部影片是由印度北部比日九曼岭寺院的尼丹丘林仁波切制作的。本月15号的亚洲电影节上，向民众播放《米勒惹巴》之际，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波茨任、不丹驻新德里大使等多位主要嘉宾出席了开映仪式。影片制作人尼丹丘林仁波切在介绍制作这部影片的目的、经费开支以及成果时表示，当今世界仍然存在杀生、战乱和灾难，因此以西藏著名大修行者米勒惹巴的生平故事制作的影片，可以激发人们远离不幸，爱好和平。他说，这部电影的资金共用了150万美元，主要是来自美国、欧洲和台湾的慷慨资助，原计划在西藏境内取景拍摄，但是由于政治原因未能如愿以偿，最后决定在与米勒惹巴故乡的景色稍微相似的印度喜马歇尔邦拉霍斯比蒂地区拍摄。这部影片在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电影专业制作人的友情协助下取得了成功的制作，并得到了民众的赞赏和喜爱。影片《米勒惹巴》这次在亚洲电影节上播映之前，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的电影节和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电影节上分别上映过。据了解，这部电影的资助人和影片主演很多都是之前在影片《高原上的足球杯》的工作人员以及演员等。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近期从西藏首都拉萨彭博伦珠县流亡抵达尼泊尔的藏人向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指证说，去年年底中国当局在伦珠县实施扩建和开发农牧地区住房的政策，因此该项目吸引了大量的开发建筑商涌入伦珠县。消息透露人指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许多汉人建筑开发商同伦珠县政府官员同流合污，私下将当地农民的田地买出，然后以更高的数目出售给其他开发商。如今在拉萨伦珠县已经成为汉人开发商的主要赚钱基地，他们将当地农牧民多年未耕的土地和矿山、湖泊等地区进行出售转让，谋取利益。消息透露人证实，目前在伦珠县洛公地区的湖泊经一名藏人出售给汉人开发商后，如今该湖泊周围的地区已经全部由汉人开发商所经营。 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在澳洲展开巡回演出，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为了庆祝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06国际西藏年，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于本月12号开始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和悉尼等部分城市中展开了西藏歌舞巡回演出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阿蒂霞向本台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结束在台湾和日本的西藏歌舞表演后，于本月12号收到澳大利亚萨迦赤列岭佛教团体的邀请，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城市向民众表演了精彩的西藏歌舞节目。同时他们还向当地西藏年轻人就有关西藏歌舞的表演技巧方面展开了培训。本月15号前往邀请单位萨迦赤列岭佛教团体居住地布鲁小山镇进行了歌舞表演。阿蒂霞继续表示，本月16号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进行演出，当时阿根廷驻堪培拉大使和墨西哥、比利时、台湾领事馆代表等共同观看了表演。本周二巡回团还前往新西兰进行了汇演，本月20号到23号间将在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进行歌舞表演，本月24号将返回印度。阿蒂霞还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在澳大利亚进行巡回演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庆祝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06年国际西藏年，同时向当地民众介绍西藏独特的传统歌舞文化和宗教习俗。据了解，2006国际西藏年是由澳大利亚议会支持西藏团体于去年12月份制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支持达赖喇嘛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向民众加强宣传西藏独特文化和传统习俗。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央社报道说，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目前公布报告表示，属于世界自然遗产的西藏三江并流正面临生态威胁。在西藏康区和安多连接的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三江并流三年前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后，连续三届被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列为重点监测保护项目。报道说，会议因此要求2007年2月1号前中国政府要提供补充材料，供下届会议进一步审议，以确定是否将三江并流列入濒危遗产名录之中。今年4月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与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前往西藏德庆香格里拉一带评估建立水坝可能对遗产地产生的影响。根据专家提交的报告，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正在规划的水电开发、为适应开矿而可能展开的改划边界、必建大坝以及发展旅游业。根据世界遗产大会的相关文件中说，今年一月间，中国的有关单位提交一项关于在三江并流区域进行大坝规划与建设现状的报告，表示没有决定在该区域内建设大坝，但有准备在邻近区域开发水电。但是世界遗产大会专家指出，水电开发的勘探活动对怒江的影响显而易见，如果大坝建设启动，必将对它的美学价值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一条自然流淌的河流会变成一系列水库。专家表示，中国当局在西藏三江源区域开发水电的同时，要考虑当地土地遭到淹没区域居民的搬迁问题、道路的重建与改道、鱼类与其他物种迁移后栖息地、生态系统的变化、水文系统改变带来的生态系统变化以及地震活动等所带来的影响。此外，专家还表示，中共对西藏边界进行调整显然是为了确保采矿与建坝不在遗产保护规范之内，但事实上专家已被告知，中共在西藏香格里拉一带将大规模的开采铜矿与铅锌矿，目前已经在规划并且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报道说，当地官员强调，所有开发都将遵循对世界遗产保护的承诺与中国的法律法规，但是世界遗产大会专家却认为， 这与实际的情况相矛盾。世界遗产大会委员会非常关注关于改变边界的问题，要求中国政府提交报告，明确说明对遗产地边界的调整。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麦朵为您介绍的雪域高原的军事基地化。
1997年，由于发现美国空军侦察卫星在这个地区进行破坏活动，目前怀疑这个基地已经被改为部署中国现代化的 IRBM 和 GF-21 型导弹基地。 GF-21 型导弹是一种射程2780公里的新式武器，上述这些基地是三个导弹部队中的某一个部队的基地，每个导弹部队分别辖有三个导弹分队营。部署在西藏的另一个导弹基地是位于大柴旦东南约200公里的德令哈，在那里有 GF-4 型火箭基地，此类导弹的射程为4500到7500公里，那里有四个火箭发射的场地，安都地区火箭团的总部也在那里。德令哈是五个火箭存放基地之一。1998年初，这里部署了10到20枚 GF-4S 型的火箭。这个基地是火箭发射旅的第二总部，是塞库及大通的火箭基地一样，其火箭的射程也覆盖印度和俄罗斯的目标。据了解，该基地的火箭将改为部署现代新型的 GF-21 型火箭。距离德令哈不远的大柴旦地区有80308部队414旅的第三火箭发射基地，该基地部署有 GF-4S 型的火箭。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火箭基地主要部署在卫藏纳区和西部阿里等地区，在纳区的火箭基地还用来设计和制造武器。中国政府为了了解核辐射对西藏地区土著居民的伤害程度，而在西藏许多地方进行过试验。据北京不远的清河地区有所谓二炮及火箭部队的总部，中国所有的核导弹都在其管辖范围内。这个部队约有9万名官兵，其中大部分属于制造或者工程部队所属。在另外一些报告中则推测总兵力为12万人。另据粗略的统计，在第二炮兵部队中有5万名官兵和17000名技术工程师，2万名工程人员、防化兵和通信兵各5万人，集训部队1万人，预备军2万人等，总计217000人。虽然上述三种数字很难说哪一种是准确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被称为第二炮兵部队的中国火箭部队拥有庞大的军事人员。下面请继续收听藏中接触与和谈努力。由于中国军队于1959年血腥镇压了藏人的自由运动，因此当时几乎没有一个西藏人想要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寻求解决西藏问题。而中国政府也认定只有彻底灭绝西藏才能解决西藏问题的认识，因为决心并一直在实施消灭西藏的文化与民族特性的政策。当时只有一个人期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那就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1959年6月，达赖喇嘛在满苏里发布的新闻公布会上声明，我们西藏人对伟大的中国人民并非抱有仇恨和敌视的态度，为了就和谈解决西藏问题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听众朋友，以上是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